感谢主，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的交通里面，我们的重点乃是放在跟随羊群的脚中。这是说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属灵生命它发展的轨迹，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来走完这一条道路。我们乃是借着雅歌这卷书做背景，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生命的成熟。我们知道按照我们肉身的生命来说，我们有我们出生的阶段，我们有在成长的阶段，我们也到达成熟的阶段。在神的创造万物当中，像植物来说，它也是如此，它是先有种子，然后种子慢慢发芽生长，到最后能够成熟结果。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即使我们在外面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们里面，在整个宇宙当中，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里面包括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重生了。这也说到我们从此就脱离了那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乃是活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当我们一信主以后，不管你知不知道，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信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印记，证明我们从此是属于主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也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慢慢的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仅如此，我们也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从此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重生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呢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但是重生之后我们能不能够生长，就跟我们的责任又很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在基督里，我们还必须住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习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可以用三方面来代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里？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住在爱里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乃是进入爱子的国度。这个国度的特点就是爱，所以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他的特点乃是住在爱里面。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就讲到这一段说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因着爱，我们渴慕与主同住。你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仅仅领受了神的爱，这个神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还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所以住在基督里的第一个经历，乃是我们住在爱里面，神的爱浇灌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对爱开始有渴慕，我们渴慕能够与主同住。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爱的 吸引的时候呢，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快跑来跟随他，开始过奉献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进入类似的与主相交。所以你看见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呢的前面几节呢就讲这件事情，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呢就是住在爱里。那第二点他讲到，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呢就是住在光里面。所以他很快的就看见他是黑的，他说我虽然黑，他说他是黑的。所以一个住在爱里面的人呢，他是住在光里的人，他看见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这个是我们谦卑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住在爱里面，你会发觉呢，你要开始学习谦卑，因为你看见自己按着自己的本相无善组成。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因为我们不错，神拣选了我们，那从前以色列人就这么觉得，那是因为没有在光中。所以住在光中的第一点，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使我们开始谦卑下来。住在光里面第二点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是满了盼望，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第三点，我们如果是在光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外面，我们被外面的工作所充满，我们没有宝贝主的自己，所以我们就从外面的工作中呢就转到里面与主的同住，与主的面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必然看见的事情。如果没有在光中呢，我们可能很满足于我们外面的一些服饰而已，我们跟主没有那种亲密的交流。这是住在基督里的第二点，就是住在光中。第三点给我们看见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圣灵的里面，换句话说就不随着肉体而行，乃是随着圣灵而行。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随着肉体而行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住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开始学习要随着圣灵，按照圣灵的感动，随着被圣灵约束跟管制的话呢，你看我们就开始学习住在主里面。所以我再说，我们一蒙恩重生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这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住在基督里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学习操练住在基督里。怎么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住在爱里，我们能不能爱神，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你看我们就开始学习住在主里。如果我们开始看见自己的败坏，让我们谦卑。如果没有在光中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人家的败坏，但在光中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自己的败坏，所以你谦卑下来。但是如果只看见自己的败坏不够，我们还必须在光中看见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基督在我们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光中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满足于只是外面的活动服事参加聚会而已，我们满足的来说我们要与主面对面，是在光中。那第三点我们就看见，那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开始跟随圣灵，学习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这时候我们就不敢随便讲话，不敢随便行事，不敢随便思想，我们不敢随着肉体而行。所以这个是在灵中。所以我们再说，当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乃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当我们生命要慢慢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的责任就开始了，就来到第二个步骤，就是住在基督里，住在爱中，住在光中，住在灵中。所以这个是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所讲的这一段，这一段就好像是住在基督里。好，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其实也就是雅各书的第二阶段，因为他的关于重生这一方面他没有提到，所以就来到雅各书的第二阶段，就怎么样呢？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不住的住在主里的时候呢，主的话告诉我们，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学习住在基督里的结果， 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谁住在那里呢？来自我们那个旧人，我们那个己。所以己生命是在我们的魂里面作王，圣灵在我们灵里面作王，所以里面常有好多的冲突。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是改变了，我们是向着主，可是慢慢慢慢，你看我们的老我又回来了，我们又开始随着自己所想的去行，我们按照我们所喜欢的去做，然后我们只愿意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这仍然是代表我们的己在做。但是呢，当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说己生命必须要退位，基督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掌权。就好像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那边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向着父的祷告，求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因我们的相信顺服，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基督如果真正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爱有根有基。那为什么我们的爱没有根没有基呢？那我们只爱我们喜欢的弟兄，我们不爱那些不可爱的弟兄，那是没有根没有基的，对不对？一个在爱中有根有基的人，凡神的儿女他都要爱。我们可能不一定赞同人家，我们可能不一定喜欢人家，但是我们还是要爱，因为那是神的爱，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完全。所以如果基督真的住在我们，结果就是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所以这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一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开始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我们的主乃是穿山越岭而来，他是复活的，他要带领我们经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这一段当中呢，有一点我特别提到，就叫抓小狐狸。因为小狐狸很小，到处钻，你找不到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小狐狸，你不注意的时候你根本就抓不到。但是他这里说我们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所以大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我们可以不爱世界，我们可以拒绝罪恶，但是我们里面很多小狐狸的，就我们里面的一点点的自爱，一点点的自信、自义、自怜，这些都是小狐狸。只有当我们这些小狐狸借着圣灵的光照，然后我们愿意伏在主的权柄底下，与主同工，除去这些的时候呢，你看，基督就在我们里面，确实能够作王掌权。所以在这一段的，在这一段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不仅仅是要舍弃外面的世界，我们更是要舍弃我们里面的自己。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为主付出了多少，而是要看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不是我们得到了多少，而是我们里面失去了多少。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就来到了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阶段，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了第三章的第五节。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是重生的阶段，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是神做的。那这一段呢，不是在我们雅各书里面，因为雅各书不是讲到重生的经历，所以一开始他已经重生了，他只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就是呢，他开始学习怎么样呢，住在基督，就是在爱中，在光中，在灵中。当他这样子住的时候呢，就来到雅各书的第二个阶段，基督就住在他里面，这时候他就能够经历就复活的大能，对付小狐狸。但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上次我们就交通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这一段呢就来到了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呢，他特别给我们看见啊，因着我们有了前面的两段重要的经历呢，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好像经过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好像经过火炼一样，所有出于我们肉体的，出于我们天然被烧去了，我们被炼尽了，就好像这个人呢是从旷野上来，现在的形状像烟柱，有烟就有火，但是他没有被烧毁，他反而成了神的见证。然后呢，他不但没有被烧的那个焦味火燎的气味，他反而有了香粉，而且这个香粉是从商人那里买来的。我们知道这商人是单数的，我们的主他曾经讲过，他就是那个买卖人。那你要付代价，你才能够得着这个香粉。所以因着他愿意顺服，付上了代价，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就在他身上就自然产生了基督的香气，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基督成形在我们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上次提到特别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向着仇敌的，向着仇敌，他成了一个大人的勇士，让基督能够因着他而得到安息。这个就是在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他说看那、是所罗门的教，视为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拿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花。所以这个是他成了这个勇士。那第四章呢，就把这一段话呢讲得更细啊，就是从第四章的第七节啊，一直到第九节啊，主呼召他啊，要从黎巴嫩的山顶上，就亚玛拉顶、士尼尔顶、黑门顶呢，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换句话说，现在主呼召他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但这个征战呢，其实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来看仇敌，所以向下看，有狮子洞，有豹子山，所以他能够洞察仇敌一切的轨迹。所以第九节就讲到他怎么样答应了主，他只是用眼睛一看，就夺了主的心。所以这是讲到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第一方面，是向着人，向着仇敌这一方面啊，他成了大人的勇士。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向着自己，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就慢慢建立起来啊，这就是第三章的第九节第十节所讲的啊，就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造了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这个是讲到神，我们主基督的性格慢慢成型在他身上。那这一段的解释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所以他怎么样的，基督怎么成型在他里面呢？基督的性格怎么样组成在他里面呢？他就特别用了七个方面来形容他啊。他的眼好像帕子类的鸽子眼，他的头发像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他的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 然后他的嘴唇怎么样，他的嘴怎么样，他的两太阳就两腮是怎么样，他的颈项如何，他的两乳如何啊？这个就是形容，我们上面交通过了，他就形容他基督怎么样啊？那个性格组成在身上。第三方面呢，也就是在第四，是向着神这一方面的，就说出他与神那个关系，那个联合是更深的联合啊，就是第三章的十一节，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啊。那这一段就形容他与主的关系已经更亲密了，甚至是更亲了。那他的细节乃是形容在第四章的第十节啊，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讲得很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成了，他向着主成了封闭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然后他有果子可以供应，他有花可以欣赏，他有香料从他身上发出来，啊，而且呢，他也成了别人的供应，泉水。啊，活水的井，以及黎巴嫩留下的溪水，所以他现在呢，有了向着神呢，他与主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这时他就有一个祷告，就是第四章的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换句话说，他这里有一个祷告。他不管是南风，不管是北风，是吹过来。意思就是说呢，不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发。到了第五章第一节，主就听了他的祷告，主就进入了他的园中，主就开始享受。所以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喝来，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呢，就享受了他劳苦所得的功效。这是我们在前面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所交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五章第二节了。这一段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因为你读下去的话，你就发觉非常的特别，因为主在那里敲门。而且主求他开门，而且我们的主人他的头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非常特别的经历。因为如果我们有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前面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可以说已经来到了临边了，他已经很成熟很完全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了。所以接下来当我们在看到那一幅五章二节以后的那一幅光景，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这一段接下来经历的非常沉重可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呢？许多在主里面有很深学习的人，他们都经历了这样的经历。其中在西班牙有一个圣徒，他的名字叫做十架约翰，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魂的黑夜》，就描写这一段的经历，而且得到很多很深的圣徒们，经历很深的圣徒们他们的共鸣。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曾经讲过，他讲到影响他最深的几本书里面，其中有一本就是《魂的黑夜》，也帮助他能够度过他在这一段经历里面他所不明白的事情。那这一段经历最主要的就告诉我们啊，在前面他学了很多的功课。可以说他的肉体的能力已经被主对付过了，他肉体的活动也已经被对付过了。换句话，以前他是凭着肉体的来活动，凭着肉体来行事，但这些呢都已经被主深深的对付过了。那 关于罪，主也对付过他；关于爱世界，他也不爱世界，他能够舍弃罪，舍弃世界。里面那些最细微的那些小狐狸，他已经也被捉，也捉好了。那还有什么主要做的？所以现在主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呢，乃是对付所有这一切，不管是世界也好，肉体也好，他的能力，他的活动也好，对付的乃是他的根。所以如果我们光是对付树枝跟树干，那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对付它的根的话呢，你虽然好像草割了，春风吹又生。所以现在主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乃是彻底对付肉体的那个生命，也就是己。换句话说，主现在要在他身上所做的，乃是对他的己做一个致命的打击，对己生命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在这个方面成功了这样的经历的话呢，可以说他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神儿子自由的荣耀，神儿子自由的荣耀。这时候他与神联合的经历呢，就进入了一个深而且牢靠稳固的地方。那这一段经历，当然我们的主是第一个真正经历的人，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魂的黑夜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有6个小时，大概从9点到下午3点。那很明显的在这段经历里面，它分成2个阶段，前面3个小时跟后面3个小时。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正午，你看整个天空是黑暗的。所以前面3个小时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人对他的弃绝，所以人在那里吐唾沫，人在那里羞辱他，人在那里鞭打他，人在那里弃绝他。这一段的经历不好受，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主不但承受了，他还有个祷告，很美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可是到了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时候太阳就开始隐藏起来，整个黑暗呢就笼罩了大地。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就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这样太阳就黑暗起来，隐藏起来了，黑暗就笼罩了大地。这个时候可以说全人类的罪都担在我们主的身上。但是这个还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说呢，我们的就是我们主的父，就父神呢，也开始掩面不看他，父神也弃绝了他。人的弃绝我们的主还能忍受，但是父的弃绝这实在是非常难受。所以以赛亚书53章形容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的神的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成了历世历代他们所杀的那种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成了那个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承受不了，他怎么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神父神掩面不看他离弃他。前面3个小时人气给他，他还可以忍受，在但这3个小时呢，整个大地笼罩在黑暗，他被神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过出埃及记的书？出埃及记12章有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知道出埃及十二章特别讲到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羊羔，对不对？把那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那时候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只要看着血他就越过去， 然后到埃及那边呢，埃及人那边没有雪，所以他们就长子就被刺杀。所以那边，所以当天晚上，一边是他们很安全，一边就是长子被刺杀。就在那一天晚上呢，神就带领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出埃及，就在当天晚上。但是呢，那边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夜乃是什么夜？耶和华的夜。你们也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吗？我们的神是光，他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在他毫无黑暗，怎么会有一个耶和华的夜？他和形容的就是十字架这段经历，太阳隐藏，黑暗笼罩。在这里呢，父神跟他的儿子有黑夜遮盖，这是耶和华的夜。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把他独生最爱的儿子为我们舍弃。我们的主因着要顺服父神的意思，我们的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就父神给你们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意义。但是感谢主，当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灵交给父，所以那个时候呢，救恩就完成了，他与父又有了交通。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圣殿中发生一件事情，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很特别，因为那个幔子又厚又重，它是把圣所跟至圣所是隔开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圣殿的幔子突然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换句话说，好像呢，神把那个幔子撕裂了。希伯来说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的时候，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所以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罪人有路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就是红的黑，就是红的黑。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比照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第五章第二节呢，我们就能够懂得后面所要讲的这一段经历。那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对不对？那这句话我们曾经提过，他真正的意思，按照他字面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翻译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磨成他死的形状。所以你看见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认识基督吗？首先你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穿山越岭而来，他带我们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呢，接下来就什么呢？与他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如果我们不懂得，没有经历复活大能，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但现在呢，要与他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那你怎么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呢？就是你的己生命要被彻底的一击。现在呢，主要求这一个人也要经历主所经历的，那这个经历也可以被翻译为克西玛尼人的经历。我们知道克西玛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压出油来或是压出酒来，这是一个原子，克西玛尼是一个原子。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从前的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面人失败了，人本来应该拣选知生命树的，他拣选了知识三恶树，所以人失败了。现在呢，又来了一个原子叫做克西玛尼，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受苦，要被我们压榨，神要定义把他压榨。但现在呢， 主要我们与他一同经历他的苦难。这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通常都以为，如果我们就好像一个葡萄树，我们慢慢的生长，慢慢的结果，然后有一天果实累累，生命呢非常的丰富，人都羡慕我们，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最高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彰显得这么美丽，人都称赞我们羡慕我们，我们发表出来都是神那个神儿子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这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呢？这的确是非常美的，我们就满足了，但是神不满足。因为接下来葡萄树结果子不是给人看的，是要压榨成为酒来供应人的。橄榄树不是结了很多橄榄果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很高兴了，结了果子没有，还需要压榨成为油。所以这个人现在生命到了成熟，照人来看现在他可以给人欣赏，自己也可以欣赏，但主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再走一步，被压榨。橄榄如果不压榨不能成油，对不对？葡萄不压榨不能成酒。当你被压榨，你牺牲了自己的时候呢，就是你开始供应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人在寒冷的冬天，在受各样试炼各样逼迫压榨的时候，谁能安慰他？只有酒，压出来的酒能够使他在寒冷的冬天得到温暖，度过他的寒冷的冬天。只有被压榨的油能够提供人在寒冷的冬天受伤的时候，那皮肤破裂的时候呢，油能够滋润。所以现在主在这里呼召他，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来经历我在克西马里园的经历？我们知道主在克西马里园的经历，主在那一个晚上被定的那个晚上，吃过晚餐以后，就像我们佛品聚会完了，接下来下一步什么了？克西马里，去克西马里。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克西马里呢，我们的主的灵受压，他的魂痛苦，他盼望这些门徒能够跟他一同警醒，一同祷告，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大的。但是他也知道，门徒还是属肉体的，门徒承担不了这样的属灵征战，所以他还特别从这个十一个门徒，那时候犹大已经不在了，十一个门徒选了三个他认为最好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因为他们三个是跟他最紧的。他们曾经一起上过变化山，就是这三个门徒。后来又在医治一些特别的疾病的时候，也只带这三个门徒。所以现在呢，主就带着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来到了克西马里园，盼望他们能够与主一同警醒祷告。但这三个门徒也睡着了。那我们的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向着父，倘若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个杯挪去，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经历是非常沉重的。主并不怕十字架，很多时候人读到这边都以为我们的主是怕十字架，主并不怕十字架，因为他本来就是为着十字架而来的。十字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的了，也是我们主自己拣选的。所以这个祷告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很少我们很少能够真正明白这里的意思，所以我们所能够交通的只是一点点而已，就试着一点点摸着它的一点点的意义而已。我们知道主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根本就不但没有罪，他还不知罪，他不知道罪是什么东西， 但现在呢，他为我们成为罪，所有人类的罪都要加在他的身上。他是无瑕疵、无斑点、圣洁神的羔羊，现在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罪人。这个他没有办法承担的痛苦。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稍微碰到一点脏的地方，都要躲开了，对不对？真怕弄脏了你的衣服。但是我们的主呢，无瑕疵、无斑点、圣洁神的羔羊，现在全世界的罪堆在他的身上，你看见那个痛苦有多大？他原来是与父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但是现在呢，成了神所厌弃的那一位，成为世上唯一的罪人，连神都要向他掩面，神都要压伤他，要审判他。这原来都要落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试探是何等的大。难怪主说：“父啊，他做可惜，把这给夺去。”他不是怕苦，他是怕失去与父神的那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好像不太在乎，对不对？但是一个真正与主有很亲密关系，他不能有片刻离开的。一个真正相爱的人，片刻都不愿意离开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仍然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给我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了三次，汗如雪点滴下。我们读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读得出来。那时候如果没有天使在那里加力量的话呢，他可能就死在克西玛利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的时候有一段话，我们常常误解了。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以为他怕死怕苦，但不是，他怕他死在克西马尼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思，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他在那里呢，就大声流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好让他有力量还能够上十字架。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这是克西玛利亚的经历。现在主求他开门，与主走同样的路。这就是我们在雅各书第五章接着要来看的。所以第五章第二节，我身虽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有了前面在四章的经历，现在这个人呢，他说：“我身虽卧，我心却醒。”哦，一个是提到身是外面的，一个提到心是里面的。换句话说，他这个外面的人，他这个旧人，他这个天然人，已经受过对付了，所以他现在这个人呢，外面这个人呢，能够不凭自己的意思行事了，他能够安静，没有挣扎，没有奋斗的在神的面前。但他里面的人呢，就我心呢，确实非常的敏锐，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神、对圣灵才能不敏锐？因为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身不因为睡，我们动得很厉害， 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在动，所以我生命没办法随我。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呢，他的身体，他的外面这个人，天然人，他安息下来了，他不随便行动，所以他里面呢就醒过来，里面就是向着神，向着圣灵是非常敏锐的。这个时候他就听见了良人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听见良人的声音。然后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鸽子，我的玩具，用这 四个方面来形容他。那妹子就说出他们是同一个生命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生命乃是神的生命，非造子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可以称为妹子。我的家偶，换句话说，他是他的伴侣，同走天路的这个人是顺服的，他愿意跟着主走的，他爱主所爱的。我的鸽子就说出他的性情，像鸽子，有圣灵的性情。我的完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被玷污的。所以这个女子呢，她已经受过对付的，她是没有受，她现在脱离了一切污秽，她是在主的面前是个完全人。但是你看见没有，她没有提另外一个字，我的心腹。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提到心腹，在第四章也提到心腹。为什么不再提心腹呢？因为心腹说到她跟主那个密切的关系，有婚姻的关系，订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但这里不提，因为在这里有个考验。也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呢，那个与主更深的关系呢才能够稳固。所以主在这里没有提这件事情，他说求你给我开门。主从来不愿意勉强我们走这条路，他要我们甘心来走。所以他说求你给我开门。为什么呢？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耶路滴湿，这个就是主在克西玛丽园的那个景象。所以主呼召他，你要不要来走这条路？所以很自然的，他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能再玷污呢？”我们的衣裳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你若读保罗的书信，他常常提到我们要脱去什么呢？我们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对不对？就穿上新人嘛。那现在他说我的旧人跟我的旧人的行为都脱掉了，难道你还要我穿上吗？我已经洗了脚了。你知道我们主耶稣曾经讲，我们都是洗过澡的人，就我们都已经从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常常会沾染世界上的污秽，所以需要彼此洗脚。他说我的脚现在也洗好了，我怎么能够再沾污呢？因为跟着主经历着克西玛丽园的经历呢，都头满了雾水，头发被耶路滴湿，原来的衣裳呢要再脏，脚要再玷污。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以及一切的污秽都已经对付过了，我现在怎么可以再落下来呢？好像是一个被神厌弃的人。那以前他经历了这些以后，现在每一个人都称赞他，现在主要让他变成被每一个人都厌弃，甚至让人觉得神都厌弃他了。主呼召他走这段经历，所以主在这里似乎要除去他已经有的一切美德、一切名声、一切人的称赞，好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轻看，这是我不愿意的，对不对？今天每个人都称赞我，我已经对付了我的肉体，对付了天然，现在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的美德，人给我有很好的名声，人很爱慕我，现在主要把这些全拿掉，让他成为一个被人厌弃的，好像被神厌弃的人，他愿意吗？你知道保罗也经历过这样的经历。保罗曾经对哥林多的信徒讲，他说：“直到如今，我仍然是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渣滓。”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懂了慈心。所以你看，主不勉强他的，主什么也没说。把手从门口伸进来， 这什么意思？这乃是一个有钉痕的手。我们的主原本是这么荣耀，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甘心降卑倒空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这个不死的爱，借着这钉痕的手伸进来以后，他便因他动了心，就愿意了。所以第五节就说，我就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所以他的手就滴下了墨药，指头也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们知道墨药是代表死说的，我们的主死的时候，他们用墨药来膏他们。好，来，那这句话，换句话说呢，现在呢，他愿意跟随主去，他把自己呢就交于死地，如主一般。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死地，他绝对不愿意被人误会的，不愿意被人轻看的。他已经那么好，那么完全，大家都称赞他的时候，他怎么样还愿意呢？他只有把自己交给死地，所以他的指头就滴下来了。我就说出了他的心愿。但是很奇妙的，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所以他虽然顺服，但顺服的太迟延了。当他走去开门的时候，他愿意了，但主已经不在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换句话，这个翻译也可以说，当主说话，其实他的心是很愿意，他心已经跟着主去了，但是呢，心灵虽然愿意，但肉体是软弱，所以他的肉体耽误了一下时间，可是他去找的时候却找不着，我呼叫他，他也不回答，所以主隐藏了。那第七节就讲了什么呢？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所以现在他开始经历了克西玛利园的经历，所以主隐藏起来，事实上是要，因为他已经答应了，所以主开始要让他经历了。经历什么呢？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他，打了他，伤了他。我们知道城中巡逻看守的这个城，一般是教会说的，讲的耶路撒冷是个城嘛，是讲的教会说的。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看守的，就是通常是比较属灵的，比较有带领的，比较会注意弟兄姊妹的灵魂的问题的，他们就好像是教会中的领袖。但是呢，这些领袖不但没有帮他，反而打了他，伤了他。然后呢，看守城墙的，就是那些守望的人呢，把他的披肩给夺去了。换句话说呢，披肩是遮盖的，这时候把他所有的羞耻给显露出来。这段的经历啊，大卫也经历过，所以你看这些属灵的人都经历过了啊。大卫经历过，大卫曾经写了一篇诗篇，就描写这段经历啊。那是在诗篇的69篇26节，诗篇69篇26节那边有句话，大卫说的啊：“因你就是因着神啊，因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其实你不要怪人，这是主特别安排的，为了造就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人，我们就跌倒了，不能看人，你必须看主。是主允许那些看起来属灵的人，看起来教会中负责人伤了你，事实上是为了造就你。你不要去怪人，你要想到这是主特别恩待的造就我。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个一般的弟兄姊妹得罪我，我们还可以受得了，他的灵命不深。一个属灵人骂了我一顿，你看我真的受不了了，对不对？在这里的情形就好像这个样子，他们夺了我的披肩，你看，本来爱是什么？爱是遮掩一切的过错，现在不但不遮掩，还把我掀露出来，夺了我的披肩。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 我因是爱成病。你知道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他也提到我因是爱成病，那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也提到是因是爱成病。在那里的光景很容易是因爱，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享受，他真是享受主的爱，所以他失恋主的爱成病，这是可以了解的。但在这里呢，他被好像被神弃绝，被人也弃绝，可是他仍然是爱成病，因为他知道，就像约伯所讲，他虽然杀我，我仍然信他。所以他现在呢，跟谁求助呢？跟耶路撒冷的众人。耶路撒冷的众人是代表一般的信徒，这些人从前都是仰望他的，从前是得他帮助的，但他现在反过来来求这些比他还弱小的人帮助他。如果发现了主，告诉我。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真正被主对付的人，他是越来越谦卑的，越来越谦卑的。他能够从任何的最年幼的生命最年幼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结果这些人怎么讲呢？第九节，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你看这些驴子怎么称呼他，耶路撒冷驴子怎么称呼他？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不仅神曾经称赞他，主称赞他，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现在连人都称赞他。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在受管教的时候，他肯降服，他有一个降服主的心，而且呢他仍然爱主，仍然寻求主，这样的灵最容易激励人来爱主。所以现在他们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长处？我们也想知道，因为他们认识的主没那么好，为什么你的良人这么好，你这么受苦，你还愿意降卑，还愿意去寻求他，还愿意去爱他，你的良人到底好在哪里？我们也想要知道。所以从第十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他怎么说呢？第十节就是这一段话总纲啊，用一句话来表示，我的良人白和洁超乎万人之上，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他摆在一起来相比的，他超乎万人之上，远远的高过他们。他白而且红，说出了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一位。他说这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接下来从十一节就开始描写细节了，十一节到十六节讲了细节，总共讲了十样，讲了十样十件事情，用十个方面来形容我们的主。结论是什么呢？他全然可爱，他全然可爱。这十件事情要讲起来要好久，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也许下一次我们补充一点，但我们就跳过来了啊。他全然可爱就好了，他真的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第六章第一节就是这些女子的回答了，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这些女子本来是普通的信徒，现在一听到这么好的见证，他们也要去寻求他。在他这么软弱的当中，他的见证反而打动了耶路撒冷女子的心，愿意一同来寻找主。这一段的经历，这一整段的经历，从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章这里的经历呢，就说到了这一个人，他乃是进入了至圣所的幔子内，与主相交，他就达到了与 与主完全联合的地步，所以他的见证能够吸引一般的信徒一同来追求主，来宝贝主。好，那他第六章第二节就很奇妙了。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这个园子是单数的，这个驴子就是他的园中，所以现在突然当他在那里见证的时候，他发觉怎么样呢？原来主就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离开他。他可以失去主的同在的感觉，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开他。但不仅在他里面，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不但下入自己的园中，就是他的里面，他也到香花旗，这个字练旗啊，香花旗在园内，这个园是复数的，所以跟刚刚那个园不一样，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所以他不仅在这个驴子的里面，他也在众圣徒的里面，他在那里欣赏众圣徒里面的美丽及他们的香气，他在那里牧养众圣徒，享受从他们身上一切出于主的。好，然后到了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把这段话跟第二章第十六节来对比的话，你就知道它有一点差别啊。因为在二章十六节这里讲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什么意思呢？我排第一位，主排第二位。但到了第六章第三节呢，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现在主排在第一位了，他退位了。但是后面这句话从来没改变，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换句话说，从前主在众圣徒身上做工，今天他仍然在众圣徒上做工。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对弟兄姊妹失望，永远不要看清任何的弟兄姊妹，他从前怎么做工，他今天仍然做工，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现在这个人被带到更深的地步，与主有更深的联合，这个联合呢现在非常的稳固，他进入了至圣所，他与主面对面。愿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这个地方。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很爱我们，你把你的话解开来，发出亮光，吸引我们再来走这一条道路。主，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败坏，我们是何等的够不上，何等的不配，但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就给你开门，给你开路，好让你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完全的工作。给你恩待我们，借着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在经历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主啊，带我们能够胜过，好让我们与你更近更亲，进入幔内与你面对面，享受与你永不分离的主那段关系。主恩待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